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生前被封口，死后被封网，李文亮之死为何引发如此的悲情与愤怒，北京呛声美国不厚道不援助，真相到底如何。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原世界日报副总编孟璇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发表您的观点并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观众朋友，因为最早公开武汉肺炎疫情而被视为民间英雄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在中国引爆海啸般的舆论浪潮。星期四，数家中国媒体爆出李文亮的死讯，但官方很快删除，将李文亮的状况更新为抢救中。尽管数亿中国人在搜索和关注李文亮的最新状况，他的死讯最终证实之后，名字却从新浪微博的热搜榜上一度消失。那么李文亮生前被封口，死后遭封网的命运引发了中国网民排山倒海般的评论，民众的愤怒足以让大地颤抖。李文亮之死为何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其中的悲情和勇气能唤醒谁？今天我们就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知道昨天在中国媒体删除李文亮的死讯之后呢，这个新浪搜索引擎上这个关注李文亮的这个人数啊，一度高达数亿，但是从今天早上起，我们注意到他的名字从热搜榜上曾经一度消失。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的评论，还有这个发表的这个言论都被删除，显然是当局呢在中间做了一些控制和手脚。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当局到底是在李文亮这个事情上害怕什么，他们要躲藏什么东西？
李文亮医生去世，这是一个万众同悲的时刻，我们看到哈佛医学院都下了半旗，卫生组织也发表了声明，各国的主要媒体头版头条都在报道他不幸去世的消息。他是这场疫情的预警者，是吹哨人，但是他却受到当局的警告训诫，说他违法。那么如果说当局或者是民众得到他的警告，听了他的话，包括他本人在内，生命都可能得到挽救，这是场巨大的悲剧。而这种悲剧的背后是政治制度的悲剧，他让中共封锁，全面封锁他的消息，尽管中共当局也表示了假惺惺的哀悼，但是全面封锁那是因为中共当局并没有反省的起码的意思。而他最害怕的是李文亮先生那句话，说一个健康的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李文亮的去世了和那个对他的处理了，引发了几个三个基本的价值观呢。第一个就是真话，那个真实真情。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李文亮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也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想做英雄想出风头的人。但是呢，就是说他面对的这种那个就是病情呢，作为一个医生，他的天职呢告诉他了要把真情呢告诉大家。但是中国政府呢，在过去呢，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不许就是知识分子讲话，不许学生讲话，不许就是记者讲话，那么不许律师讲话，最后呢，让全国人民呢都不许讲话。这样的话呢，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呢是有代价的，也就是看到这一次中国政府处理这个危机的无能呢，就在于他们的口罩呢，他们都不够，因为他们呢制造了大量的去封人民口的这个口罩，而没有那个制造了就是大量的了能够应对这种病毒的口罩。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那个真情的就在于，当中国在全世界到处那个吹捧自己大国崛起，自己了不得了，那么但是面对的一个病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他用钢铁、用坦克、用机枪那个筑起来的那个钢铁长城或者他的防火墙，其实不堪一个病菌的那个一击。也就是说，这个政权呢，他在对人民的这个基本的性命、 健康，在建设这个基本的卫生基础设施上面呢，其实他是做了一个那个代价的一个牺牲的，也就是说把钱呢在就是军事武器上高科技上武器上面的选择，那么超过人民的民生的选择，这点当然对中国的老百姓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第三个就在于像李文亮那个就是医生这样的人呢，中国有大量的这种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他们认为呢，他们实现了中国的小康梦想，那么只要呢我们呢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我们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但是面对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病毒，结果他们的梦想呢一夜之间呢像沙气一样的坍塌，那我就对中国人来说呢，那么这种反思、这种冲击和这种就是惶恐呢，我觉得当然是非常大的。
嗯，孟学先生，听听您的观察。
我觉得李文亮的事情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啊，这个对于中共政权的治理的能力是一个可以说是最真实的说不及格啊，这也就是因为前面的所累积的这种洪流啊，这个恐惧恐慌，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泛滥啊，这个治理的无方，还有整个这个显示出来的整个的政治制度跟这个现在的面临的这个危机情况底下，它是刚好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活生生，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他又是一个吹哨者，然后他又是因为被吹哨被警告，然后他写出来警告的那个文书，你明白不明白？你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他写明白，这些的话呢，都使到在这个重这个高压的一个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况底下，这个李文亮的事件是一个非常大的爆炸体。所以对中共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他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看出来，他想尽量的减少伤害，比如说他现在派出讲说是监察委要下去整个调查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的话，国家机器也讲说我们对这个李文亮的事情表示哀悼，连湖北省政府也说怎么样子的这个对这件事情对不起，然后还说给他100万美金100万人民币的抚恤金啊，还有这些东西都是想办法导引这个排山倒海而来的民情的激愤。这个 SARS 这个新冠病毒啊，对中共来讲，整个政权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好的，
这是
孟学先生，待会儿我们再接下来谈谈政府的一些措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一位观众希望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是陕西的严先生。陕西严先生，您现在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请讲。
啊，喂，你好，各位大师好，就是本来我今天还琢磨了。好几句话，就是想多说几句，导播告诉我只能公说的控制在这个一分半钟左右，那我就简单的把我的意思说明白就可以了。就想谈一谈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前那个我看那个电视台，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可好了。直到后来我看到就是听到咱们这个声音，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不是不他们，而且他们不让报道了，这么回事。然后我觉得呢，这个共产党这个就是喊那些空洞的口号，那些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2021年要达到什么目标？2049年达到什么目标？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就静下心来为老百姓做事情就好了。然后像那个新年，2021年新年贺词，说习近平说，我真的希望香港人民好。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你老百姓都能看得见，不用你说。不用你说，还有这个，什么他老折腾老百姓，就比如说在我们这里，不让打那个烧饼啊，不让那个用火炭炉子，养猪的不让那个什么这个了那个的，就是说那个污染环境啊这些的，我觉得你不用管老百姓，老百姓有能力他自己就会把自己管好的，这些他还是没有能力嘛，你怎么帮助他，对吧？
好的，谢谢
您，
陕西的严先生。好，我想请陈梦先生也来再接着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现在网上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评论，主要的是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这个愤怒的情绪。你觉得对于李文亮这个故事本身，还有他最后这个死亡，人们感到最愤怒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网上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舆论呢、是一种民情的汹涌啊、不过这件事情回头来看啊，当时李文亮被受到查处，而武汉市的这些单位公布这个查处的时候，下面关于查处头八个人下面居然有40000多点赞，这些点赞都是很多都是武汉当地的民众，所以这些民众应该反思，当你们在支持一个政府，在扼杀一个孤胆英雄为你们说话的人的时候，你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第二个，李文亮本人呢，他属于中产阶级，他本来要求的一个安稳的生活，他这个专门报了武汉大学医学院这个7年制的医科专业，说希望生活稳定，也就是最近几年流行的岁月静好派，希望就是安安静静的过生活。但是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冲击啊，美中贸易战啊，非洲猪瘟，到这个现在全国性的大瘟疫，新型冠状病毒，可以看到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如果社会不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你无法过好岁月静好，这是我们多年讲的，讲了几十年，希望民政能够有所觉悟。另外呢，在中共官方来说，生前封口，这个死后封网，这是另一种手段的杀人灭口，因为这种做法没有从根子上反思问题，没有从新闻自由、言论公开、信息公开受到监督和制衡或者改善制度着手，那么千百万像李文亮这样的先生这样的人仍然会死于非命。所以说我说他这种舆论封锁，全国下达指令封锁甚至封掉李文亮的名字，这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这个杀人灭口。李文亮的名字不仅应该再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他的名字将永垂史册。当他的名字永垂史册的时候，我想最大对人民最大的惊喜是这个制度必须改变。
嗯，好的。说到这个李文亮的悲剧是不是还会重演？那么这儿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消息，就是多次在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里面和我们连线的介绍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现在已经被证实呢被当局强制隔离。那么青岛的国宝已经通知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呢也在 YouTube 发布视频，呼吁大家帮助寻找他的下落。那么我们知道陈秋实呢多次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连线，介绍他在武汉见识到的情形，比如说在医院的这个拥挤的情况等等。那么现在呢，看来是已经被当局隔离。好，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这个看法。我们知道现在的网评，刚才我们提到都是一种愤怒的情绪哈，当然很多人也是感到哀悼和惋惜。但是中国官方似乎还是在非常强力的要去控制这个舆论，而且消除这个舆论。我想听听为什么中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这样继续这样做？显然是他在官方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对于民众的舆论还是以删除和审查为主。
是，这里边呢，不仅中国的老百姓呢有愤怒，我觉得另外呢还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恐慌，因为以前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危机了，它都是局部性的、地区性的。每一个人呢都觉得呢，我个人呢有私人资源呢，我可以解决，或者呢这个事情呢不会影响到我。但是今天呢，那么一个医生，一个年轻的只有34岁的医生，那么他呢结果是死于这个病毒了。所以可想而知，这个病毒正像他生前呢，也就是说吹哨的时候他警告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让我们呢就是说非常要引起警惕的。那么这样我觉得对中国的许多人来说，看到他的倒下，而且就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了，那么他就从一个就是那个生龙活虎的而立之年的一个医生呢倒下了。那么我相信对中国的许多人，没有医疗资源或者没有医疗常识或者那个身体还没有他这么那个健康的人来说了，那么我觉得恐惧了，那么是让人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中国都会感觉到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恐怕是中国民情爆发的又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中共了，那么我觉得他在过去的40年的这个打造他的所谓的强国的过程中，他忽略了中国的基础的医疗设施，也就是说这种民生福利基础的这种那个就是微小的这种构建呢，那么我觉得他是忽略的，因为他打造的各种是表面的样板工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知道，他不仅他控制不住，而且现在官场而且他的军队他们也每个人都知道，像习近平他也知道，他如果到武汉去可能呢就会染上这个病毒，如果这个病毒牺牲的话呢，可能呢每个人都没有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共呢，那么他那个在没有就是任何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他就回归到了传统办法，那么就只有封口，他没有交代的时候只有用一个胶布了把老百姓的嘴贴上了，他就觉得了这样能够混过去。当然他有可能混过去，因为这里边他采取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手法，也就是说各地原地踏步不许走，在家里面自我隔离，那么如果他有这个资源，他可以把你拉到医院里面隔离。但是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最后如果病毒被遏制住了，我相信付出的代价不是他今天说的几百人死亡或者20000多人感染， 我相信这个死亡的数字呢会是成千上万，这点代价呢我觉得中共呢正好在那个营造。
嗯，好的，孟学先生，我们知道很多网友对这个李文亮的事情感到愤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星期四中国媒体已经宣布李文亮的这个死讯，但是后来删除这个信息，然后呢又统一口径说他是在抢救中。那么据我们了解到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同学群里面的这些暴露的内部信息呢，就是说当局当时是为了舆论太汹涌，而为了防止这个舆论太汹涌呢，所以就抢救，实际上人可能当时是已经去世了。我想听听看，就是从这个事情的转折，您看到您觉得是这个媒体的轻率呢，还是说另有隐情？这个死讯的反复哈，实际上在客观上造成数亿网民当时在网上跟踪这个李文亮的命运。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处理的看法。
我记得2月3号吧，是不是中央这个就是习近平主持的这个应付这个里头就曾经强调要注重网络的监督跟管理对不对？就是加强网络的监督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非常的容易引起这个信息爆炸的情形啊，所以的话呢，你像这个在阿拉伯之春呐、啊、什么都是。因为信息不能很好的管理，不能很好的这个东西，政权就崩溃了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中共当然知道这一次他不是说是一个大考吗？这个大考把他的这个所有的弱点呢都公布于世，而且很难堪。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在面对老百姓的时候，尤其像李文亮这样一个突出的形象性的昭示这个整个体制的这个荒谬的时候啊，他当然要进行很好的这个管理啊。这个我来讲，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处理的方式呢是降低损害，就是说你比如说他现在马上派监委，当然他不可能把他变成人民英雄啊，不能叫大家去学习，可能是做不到这一点。可是现在要看究竟比如说他的丧礼啊是给什么样的规格，这个中国人很在意的，对不对？你武汉政府怎么样子的道歉，不能光给钱的了。现在就是说是不是甚至由习近平出来要表达一下哀悼啊，这些东西都有。大概我想习近平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可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等于是大坝底下的一个缺口，而这个水压很大。在水压极大的情况底下，一个政权，一个政府是就是中共政权呢，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在怎么样子能够导引这个汹涌的这个的时候，能够降低损失，这是他我觉得他目前第一优先所想到所采取的。
好的，
至于后面的问题的话，那以后再说，先度过这个，
好，
不要让整个崩
坏。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对于孟学先生刚刚这个看法，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中国政府呢，似乎是也是出于不得已，要降低把这个李文亮事件带来的这个名誉损失哈，降低到最低，那么所以也有一定的民间控制，尤其是我们知道，他在评论方面或者什么公开的这个说法，还是似乎对民意呢也有所回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国家监察委宣布要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就这个李文亮的问题呢做调查。那么新华网、官媒等也发表评论对李文亮致敬，但是都是以他在作为第一线医生的这个身份致敬，而不是对他于公布这个真相的这个方式来致敬。所以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刚才孟学先生的这个看法，陈伯公先生。
这个孟学先生讲管理信息，其实这里不是管理信息，是封锁信息、封杀信息、扼杀信息，是扼杀公众起码的知情权，或者是宣泄他们悲伤的这些情绪，都要予以扼杀，全网扼杀，全所有的媒体扼杀。而中共是通过文宣系统，通过文安会您所领导的文宣系统，全部的下达指示去封杀。所以这种封杀带来的说减少损失，减少的是中共政权的损失，但是危害的却是中国人民，危害的是14亿生灵。因为中国经历了无数这样的悲剧，什么沙士瘟疫也好，什么非洲猪瘟 还是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就一次又一次的这些事情过了之后，都宣传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取得了胜利，但是人民一次又一次的付出代价，直至最大的代价，这一次的代价可以说史无前例，空前绝有，就是当中国人们被逼到自己生死存亡的关头，才知道代价，这种代价有多大，甚至有人还不知道这种代价有多大，还在盲目的相信所谓党和政府。至于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说派出什么监察组去调查，这完全是假惺惺的。这你调查什么？当时李文亮首先受到医院领导的谈话，然后是医院的这个监管部门找他谈话，第三步是派出所找他去签这个训诫书，告诉他违法，问他明明白，签字画押，这些都是中共的既定程序，从上到下制定的程序，并不是下面的派出所人员或者医生医院领导单独所为。所以你调查什么？你要调查的是这个制度。这就是我想到三国时代啊，这个司马有个话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教唆这个陈济一个武将去刺杀了这个右皇帝曹髦，然后自己假装抚尸大哭表示这个皇帝在上啊，怎么哀悼啊，披麻戴孝，然后下令把这个陈济处死。而陈济兄弟被处死的时候，大骂司马昭是狼心狗肺。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和中国当局就是演的司马昭这一出，通过这个新华社这个媒体或者是调查假惺惺的，或者是要拿地方上假装问事。他们到现在为止连官员都不敢问，撤了几个小小的官员，芝麻官，连湖北省武汉市的官员都不敢问责，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不是湖北省和武汉市官员的责任，这是来自最高当局的责任，所以他们要一直隐瞒到底。所以说这种隐瞒到底的做法，所以封杀信息，所谓的管理信息，这将是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推向一个深渊。那么这个深渊究竟有多深，将来会推到什么程度，这只是一个，这次事件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象征，将来的这种万劫不复啊，恐怕不是现在的中国人所能预料的。
好的，我想现在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在参加我们的讨论，一位叫陈早见琥珀川的一位网友，他说总是仰视强权、捍卫高压政治的人，看不到底层百姓的苦楚，更看不清自己其实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他说谁都不应该觉得自己侥幸。还有一位叫缠绵 MC 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共通过故意制造医疗事故，把李文亮医生封口，证明自己有能力消灭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借此展示中共的控制力和维稳能力。但是这种高压已经引起众多的民愤，正如许教授所说的那样，愤怒的人们将不再恐惧。他说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的苏联仅仅坚持了3-5年，他说中共应该想想自己还能维持多久。还有一位叫杜迪尔的网友，他说三鹿奶粉、毒疫苗等事件的受害者向政府提出解决问题，而这个邪恶的政府是先把提出问题的上访人以打压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解决受害者的问题。他说恶习不变，悲剧和人祸将不断的发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李文亮事件在国际社会的引起的这个强烈的反响。我们知道这个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出来之后，就是第一次出来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时间就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美国媒体，大的主流媒体全部都是重磅报道这个李文亮的逝世的消息，也就是说李文亮的影响远不止于中国，就是说他好像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象征。我想听听您分析一下，为什么李文亮的故事在全世界都引起这样大的反响。
是，对，我先补充一下刚才破空讲到的这个李文亮的悲剧了，就是由官方一手这个造成的了。当然最大的一个还有就是就在新年那一天，然后新年过后央视了，那么发表了那个长篇的这种那个重磅的这种报道了，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处置这种八位的所谓的造谣，那个就是传谣者。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作为中共的文宣的最高的这个就是打手了，就是中央电视台了，还有其他的各大媒体了，其实扮演了非常那个丑恶和拙劣的角色了。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如果没有中共最高的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这种整个操控了，那么这些东西是没法进行的。所以这点我想补充。另外一个，就李文亮之所以在全球呢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了，尤其他的死了，人们呢引起敬意了，是因为他不仅想挽救中国人，那么他如果他的资讯呢不是被就是中共了作为一个洪水猛兽对他进行封口打压和迫害，那么如果他的资讯成为一个那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他的一个就是警号，那么如果这个政权，那么如果这个政权那号称还有博士学位的，号称还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如果懂一点点科学知识的话，那么我相信他对这种在一线战斗的科学家或者医务人员，他 他们的真实的这种那个警号的话呢，那么应该引起警觉。那么可是呢，在中国政府呢一直在扭曲、在掩盖、在撒谎。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在于，在国际上，国际社会长期呢，那么就是在过去几个月呢，被中国政府呢所欺骗。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国际，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那么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呢，扮演着一个就是比较那个难，我认为比较难堪的，或者是甚至说可以有点肮脏的这个角色。那么一直在给中国政府呢，那么进行掩盖，而且现在呢还在跟全球说呢，好像旅游和贸易呢都不应该受到影响。但是呢，就说你可以看到李文亮他最早时间发出的讯息，让我们知道，那么这里边的真情，这里边的凶猛，这里边的这个就是病毒这个毒性，而且到底病毒怎么来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有疑问，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超级病毒，是由中国的这个病毒研究所，那么为了武器那个的目的了，那么制造出的超级病毒，最后出现泄露等等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那么他们不知道真情的情况下，包括像我在海外，那么我必须得向国际社会，那么展示出更严重的真实的一面。所以我认为西方国家了，因为有了李文亮这样的这个事件，因为还有其他的传递真情的人，所以今天国际世界、国际社会、西方社会，尤其美国呢，那么采取的措施呢，就比中国政府呢采取的措施呢要严格、迅速得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那个欠李文亮啊一个就是敬意。因为我那个想起了加缪的一句话，就说我反抗，我存在。那么许多人的生命价值，是因为他反抗了，他才能生存下去。那么李文亮他反抗了，他没有存在下去，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呢，加缪讲了另外一句话，我反抗，你存在。因为李文亮反抗了，所以我们呢今天呢都存在了，所以我们欠他一个敬意。
嗯，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来自北京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北京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哎，您好。您好，我呢想表达两个观点吧。第一个观点是，昨天在听到这个李文亮大夫的这个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的朋友、我自己家人，包括我自己，都非常非常伤心。我觉得他的去世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隐喻。我觉得李文亮先生不仅是他自己，他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因为他的去世可能代表着这样的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最悲哀的，因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如果公共知识分子都被打压到已经没有可以说话的权利的话，我觉得这个国家就完了。这是我表达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是昨天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很伤心，我也哭了。那我呢就重读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的一些话，然后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读一下。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非常感动。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孟玄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刚才提到这个舆论控制的问题，我们其实我们在这边也观察到，就是肺炎疫情的初期呢，中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舆论放松，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又开始打压舆论。那么我们知道的信息呢，就是所有的官媒和商业媒体呢都被通知要做正面的报道在疫情上。那么中宣部呢还派出300名记者到湖北去宣传所谓正能量。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中国当局这个态度的转折原因，背后原因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容易解释，就是说最先的时候显然是隐瞒疫情或者是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包括李文亮的事情被传讯啊什么之类。可是后来很快的发现，到1月20号，不是1月，这个钟南山院士讲说人传人是无可置疑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很害怕，令人人人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自然的这个舆论的，就是说，当前面怎么做的，这个要调查，于是我的这个关口就放松了。所以有人说，这一段时间呢是少见的这个武昌起义啊，就是如果说是这个舆论界啊，第一这个民间的，就像财讯呐、啊。可是好多这个很出名的记者都发挥了他们应该有的这个调查访问的调查报道的这个能力了。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已经到了这个如果再不找一个 比如说宣泄一下老百姓的这种压力啊，对全世界做出一个交代啊，那么这个交代都是很苍白无力的，这个是没有话讲的啊。那么这个，但是的话呢，他如果不做这个，这样做的话呢，他后面的这个是更难收尾。而我们在不停的谴责或者说报道，就是说这一件事情所显示出来中共这个体制的缺之，可以说是先天的缺憾的同时，我们也同样看到这个体制如果它要真正的发挥起这个防疫的作用或者什么之类的时候，它的这个巨大的动能，这个是没有任何美国的专家也都认为这个是想象不到的。所以一个事情你要看它两面，中国能够在那么样子的情况底下创造出那么大的奇迹，然后隐藏了那么多那么危险的一个，等于是也可以说是这个Achilles Heel， 就是他的致命的弱点。
知道您的意思的，孟泉先生。
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只借这个机会就要推翻中共。如果你想推翻中共的话，中国一起垮，全世界都垮。
好的，接下来有一位湖南的曾先生，他说他对陈破公先生有一个问题。湖南的曾先生，请您参加讨论。湖南的曾先生您好。
喂，
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请讲。
听到我说话没有？
听到。
好好，林庆女士你好，林庆女士你好啊，我是湖南的曾先生。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这终于有这个机会跟您对一下话了啊，我只想把我的一个观点说一下。是这样子的啊，第一点就是说一点的话，就是说就说这个李医生去世啊，我也是感到很那个，但是我有几个问题啊，我一定要说清楚。那又能怎么样？中国人被杀十，就算是被杀了一半人口，也不敢反抗。文昭先生以前说过一句话：意识形态控制了。像60年代的时候，饿死了几千万人，中国人为什么不敢反抗？意识形态被控制。中共要倒台，一定要靠外力，要靠美国。当然，可能我是支持郭文贵的啊。我觉得爆料革命可能能够起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史蒂芬班农啊，对不对？起码他是支持郭文贵的。就是说一点，外界的力量对推翻中共是很大的一个作用。中共在美国面前就是一条狗，还记不记得刘鹤在那个签那个贸易协定的时候那个样子？中国最怕美国，可是华尔街呢？可是华尔街又想把中共这条狗养着，为他不断的输血，所以说这是很矛盾的。中国人民可能永远会被中共统治，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我当然呢，郭文贵说今年6月4号中共会倒台，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湖南的曾先生，您刚才说对陈破空先生有什么问题，能不能请您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湖南的曾先生，您有什么问题？
再说一点啊，最后一句话啊，就说一点，陈破空先生，6月4号中共会不会倒台？这是郭文贵说的，请回复。6月4号中共会不会倒台？陈破空先生回复。谢谢
湖南曾先生，我们已经知道您的观点了。接下来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感觉上毛泽东是象棋高手，邓小平是桥牌高手，而习近平是围棋高手。这些年来，习近平面对问题的最高的治理原则就是从西藏、新疆、香港、网络异议、反对声音到今年的新冠肺炎，无不用封、用堵、用围来解决。他说莫非这就是中共最先进的管理方式。还有一位叫尹端的一位网友，他说李医生是英雄，但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畸形社会，他才能成为英雄。其实他做的只是一点点自私的人性，但是还有一点人性在中国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说愿他一路走好，他的孩子如果能活下来，能够活得堂堂正正。还有一位叫 Spark 猪的一位网友，他说在中国为老百姓发声的人呢，都会被以各种借口理由而消失。他说不管这些人为中国人做了什么，人们都会记住他们，永不忘记。而政府更加赤裸的残暴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和残暴。最后还有一位姓陈刚的一位网友，他说李医生的这个悲剧呢，令人悲愤交加，希望他的去世能够唤醒一批沉睡的国人，认清中共是非颠倒、残酷无情，对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不负责任。好，接下来我想请陈破空先生对刚才我们的这个电话朋友和几位网友的评论呢，也做一些回应。
湖南曾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赞成爆料革命和其他各种形式的革命。至于说6月4号中共会不会完蛋，我不想做这个算命先生。 这个各方面的人做了很多的预测，包括国际上的这些预言家，大家可以供参考，还有古代的推背书。但是你说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如果人民不努力，人民不觉醒，人民不起来，中国无法改变，因为主权在民。民主政体就是还政于民，那么专制政体是剥夺人民，剥夺人民的权利。政府有无限大的权利，人民无限小的权利。另外我再回应一下刚才孟玄先生的话，孟玄先生说如果中共垮了，中国就垮了，整个世界都垮了。坦率地说，这不仅仅是危言耸听，这就是千百年的一个辩护式的逻辑。我想跟孟玄先生说的是，我们在研讨会上我把你当朋友，但是在这样的公共平台，我都不得不指出你这样的谬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为什么五千年、两千年或者是数百年到现在都是一个专制社会、专制形态？不仅有千百万渔民被这个打断了脊骨的这些奴民、臣民啊、顺民，而且就在于有孟玄先生这样的辩护士为这个一党专政、为独裁政权这个涂脂抹粉、辩护、抬轿子。我可以告诉你，中共完了，中国不会完，中国会得救。中国经历了无数朝代，每个朝代都有所谓的中兴、大盛、鼎盛的时刻，都能够因为举国体制创造某种辉煌，但最后都因为腐败都衰落了，都失败了。最后这个国家失败带来社会动荡，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至于元朝灭亡中国、满清灭亡中国、共产党通过外来学说灭亡中国，这三大灭亡给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大部分有志之士、有血性、有骨气的都被屠杀，剩下的大多都是爬虫小人。那么当然像李文亮这样大写的人，还有2003年蒋岩石这个医生蒋岩勇医生，这些孤胆英雄依然是存在的。中国人民看的就是这些英雄，这些英雄人物的模范，这些光辉的人性、残留的人性，而不是寄希望于中共。如果中共垮台了，中国14亿人有的是德才兼备的人，而且中国人民是渴望大治而不是渴望大乱的。
好的。
而所有刚才提到的什么颜色革命或者是阿拉伯之春，我们看到的这些动乱都是长期的专制积累造成的，30年40年的独裁造成的，而稳定的民主国家没有陷入那样的大乱。最后中共或者说像孟学先生这样的辩护士把他因果关系导致说成是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导致了国家动乱，那恰恰相反，那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开始。
好的，
就像
陈伯文先生，
是苏联人民死亡，中共建立了中国人民死亡，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样的悲剧该结束了。
好，谢谢您陈伯鸿先生，待会儿我会请孟玄先生对陈伯鸿先生的看法来做一个回应。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请一位福建的姓林的朋友来，他希望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福建的林先生您好。福建的林先生您
好，大家好，
请讲。
你好，大家好。今天呢，我在从昨天晚上在微信朋友圈里边看到很多呢朋友，很多包括很多医生，为这个李文亮医生啊抱不平，都说呢这个全中国呢欠他一个公道，欠他一个道歉。我认为呢，李医生不需要公道，也不需要道歉，因为呢公道自在人心，全国人民呢早已在心中给他道歉。我希望他的死呢能够唤醒良知，能够唤醒正义，能够唤醒忧患，能够唤醒中国知识分子呢行将枯朽的灵魂。谢谢。
好，谢谢您。接下来我请孟玄先生来就刚才陈伯鸿先生的一些看法做一下回应，然后最后呢会请夏明教授来对整个这个事情，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中国政府长于统治而着于治理这个观点，请您再阐述一下。首先请孟玄先生来回应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当然在这个疫情非常汹涌，然后似乎也一筹莫展的情况底下，人民的恐慌，全世界的人的恐慌，这是都可以理解。然后这再出现了一个这么鲜活的例子来证明这件事情，整个事情这个显示出来的制度上的荒谬啊，这个事情我能够完全理解。可是我问的是，我同时要指出来的，如果中国没有这个能力去，比如说现在封城好了，如果能够不是用封城的方式，他付的代价很大，但是他能够把这个疫疾啊给他止住了，就是说这现在共同的敌人是疾病，连美国总统 Trump 昨天都还要打电话给跟这个习近平讲，就是说中美共同合作来处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类共同体的概念，还有就是任何事情你如果说哦，我们就是推翻这个体制，只要把这个体制邪恶的体制推翻，什么事情都会好了，这样子的这种画饼的事，这个事情中国人还少受了吗？这个我们如果能够就是说中共是一个有问题的政权，这个是没有问题，现在已经这个真相就是说显示出来，他很多非常华丽的这些成就啊，里头他有他致命的弱点，这个致命的弱点没有想到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病毒，这么样子的尖锐的把它点出来了。可是你要怎么样子处理后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啊。
嗯，
不是这个，就是把这个中共政权推翻了，什么事情都好了。
孟泉先生，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请夏明教授，因为刚才夏明教授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政府呢，它是非常擅长统治控制，但是在治理和为人民的福祉方面，它是很欠缺。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这种长于统治而着于治理的这个事情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尤其是比如说跟西方国家比，它在统治和治理方面，它这个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是。嗯，其实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西方国家，它的那个政治学了 politics 呢，其实包括政府怎么治理和人民怎么样管制政府，所以是有公民学在里边。但是中国的这个政治学呢，永远是强调就是执政当局呢对人民的控制了。而且就是说，在那个整个学术研究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坏的政治往往这个政治领导人呢，他可以任期了就会更长。这是那个 Dambis Gita， 那么他发现了一个政治定律。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呢，为了延长他的统治，包括像习近平为了那个达到他终身任职的目的，他们用尽一切的那个统治的方法，无论是打压封口，还是用就是饥饿，还是用恐慌等等，那么他可以延长他的统治。但是呢，他的最根本的区别跟在一个正常社会，跟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永远把人民呢做一个奴役的对象，而不是呢把人民呢作为一个，刚才就像湖南有毒那个听众打电话说一样的，我们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能动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创造力去找自己的活路。但是中共呢，他永远想把人民呢变成一个依附于他的权力上的幼稚的，那么像幼儿心态的这么样一些人群呢，那个供他奴役和统治，这样达到他千年王国的目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想回应一下刚才有人说那个知识分子，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失去了言语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应该那个担当等等等等，那么公共知识分子许多在担当，但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之所以能够存活，能够就是为那个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去呐喊去征战甚至去献身，其中很重要的在于中国的老百姓会给他们同情，会给他们支持，会站在他们的身后。但是呢之所以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讨论中，许多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后离开了中国，或者最后呢放弃了对中国的关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对中国民众的深度的失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不仅仅是说推翻中共的问题，不仅仅是要除恶习的问题，我还认为通过这么一个就是灾难，每个灾难都有一个意义，中国人能不能领会到这个意义，中国人能不能认识到我反抗因此我才能存在，那么我反抗像公共反抗，因此中国人呢才能够存在。那么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呢，那我觉得中国呢是没有救的。另外最后一点，我想那个中国的民情呢现在表现出就是悲惨世界里边，你听到了人民的那个呼喊吗？那么我也想那个就是说一声呢，就是习近平、中共，你们听到了人民的呼喊吗？你们听到了人民的嚎叫吗？
嗯，好的，好，最后我想给陈伯鸿先生30秒钟时间来回应刚才孟泉先生最后的一个回应，30秒钟时间，陈伯鸿先生。
孟泉先生说没有想到这个病毒，但是孟泉先生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病毒来自于这个制度的病毒，它是制度之恶，制度的恶之花。每一次这样的大瘟疫过去了，都有人在说，你就就事论事，你就针对病情吧，你就针对病毒吧，你就针对瘟疫吧，你捐一个口罩吧，这些能解决问题吗？真正的问题的根治在一党专政，在共产党。说你不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有14亿人口，人类1/5，就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我想，我们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说良心话，对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说话，长远利益上、人类的利益上说话，而不是曲线的为专制独裁统治者进行辩护。他们自己就有大量的媒体在辩护了，为他们的辩护是多余的。而中国人民，中国这些孤胆英雄李文亮需要我们为他辩护，他们是弱者，他们需要我们，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业。
好，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人呢，希望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想请一位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
您好。
喂，你好，听到吗？
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请您快讲。
好的，好的，我就想针对刚才的孟先生、孟学先生的观点，我谈我自己的想法。第一个，他管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情，这个讲究，这个是我是很不认同的。就是一直共产党打着这个旗号，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必须有一个基础，一个普世所谓普世价值观的一个基础。你们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你自己考虑清楚。第二个，关于分层的问题，我不知道孟权家里边有没有人住在武汉，是不是武汉的人？我们也同理心想一下。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分层遇到的疫情是偶然的因素，其实我们认为虽然是偶然，我认为是共产党领导下是必然产生的，但是呢，它的偶然的因素的产生，即使你作为分层了，你对这个分层之前、分层以后对老百姓采取的保障措施是什么？你有吗？你把他们当个人吗？你们的分层的措施当个人，不要说每个国家遇到的疫情都是会采取分层隔离、隔离病人，你不能以这个理由把这个人民就是草菅人命。你看看你们建的方舱医院是什么样的形式？对所有的疫情的隐瞒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孟老先生，你已经那么大年龄了，共产党为什么有今天？我今天也找到了原因，从我看也找到了原因，有你们这一批人的存在，有你们为他们摇旗呐喊。好了，我就讲那么多。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接下来还有一位北京的童先生，北京的童先生也希望发表评论。北京童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北京童先生。
哎，你好。哎，是这样，我刚才听到这个孟权先生的这段话呀，我确实是想说两句。他的话呀，在中国国内啊，确实也很有代表性。得说，就是说，共产党一旦垮台了，中国毁了，世界也毁了。但是，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呢，他既无知又无耻。为什么说呢？因为中国的历史他不懂，中国哪个朝代垮了之后，中国也没有毁，世界也没有毁。我想说，如果中国要按他的逻辑来推理的话，只有清王朝在的时候，那么中国清王朝毁了之后，倒台之后，中国已经毁了，世界已经毁了。我就想说这些。
嗯，好的，接下来再请一位荷兰的陆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荷兰，来自荷兰的陆先生您好。
好，我姓陆，我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给你打电话。
嗯，
各位嘉宾好，我只要讲那个两点。第一点就是通过那个李文亮的那个史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那个国家机器那个运作是非常有效率的。李文亮从12月30号就发布那个言论，31号给他封网删掉，1号就是北京的新京报，在北京的新京报就说他是谣言，2号就是湖北的那公安部就跟他找他谈话。从这个效率就是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国家系统如果要对一个问题进行一个处理是非常快的。从这个观点就是来看，共产党对于那个冠状病毒它是不介意的。如果对于那个三颠病，三颠病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它不是动得很快的，这是一点。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共产党完全可以控制这个病。第二点就是在宁波就是发现那个一例那个患者，一个老人得了那个冠状病，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后来就是通过就是问他什么地方，他说我没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后来他就在那个菜市场去过，好，菜市场就通过那个中国那个天网系统那个大数据系统就把他调出来，他去了那个菜市场买了15分钟的菜，旁边就是站着一个人，也是那个得冠状病毒。所以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是那个在那个宁波那个菜市场15秒接触得了冠状病毒。所以说如果中共如果现在可以算那多底有多少人可以得到冠状病毒，现在还可以算出来，通过那个全国的那个天网那个大数据的系统，通过那个超级电脑完全可以算出来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得了冠状病毒。这是我的观点。所以说这个冠状病毒完全是 可以控制，可以那个算出来到底有多少人。我不知道那个我们的那个王毅部长，就是他总是在那个外面讲话，就是那个娘娘腔啾啾音的，就是在说什么300年出了那个习总书记，你跟他讲没关系了，可以算出来多少人，可以治的了。现在
好的，
我讲了对不对？超级电脑可以算出来多少人？
谢谢您。
这些家里不要，
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希望参加讨论。接下来我再请一位来自北京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北京张先生也希望能够发表看法。北京的张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向李文亮医生和陈秋实律师致敬。从李医生的被去世到陈律师的被隔离，就如同现场直播一般，显示的中共是明明白白的把人民当工具，你不好用，不能用，就像垃圾一样扔，就像垃圾一样扔掉了。在国内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在我看来呢，凡苟且偷生都可以说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这种侥幸心理就好比说一个人认为自己不吃不喝也可以活得很好，是极为可悲可笑的。事实上这也体现了国人依旧有的愚昧，而中共利用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打进电话呢，一是想表达上面的观点，同时也是要向中共明确表示他们惯用的伎俩至少在我这里不好用。谢谢。
嗯，好的，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对，我们现在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美国之音跟我们做了几次报道的这个中国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现在已经被当局强制隔离。那么这个消息呢，我们是最先得到，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传播这个消息，希望有助于陈秋实先生的获释哈。那么我想接着我再请陈伯国先生对于刚才网友的种种的评论，三位都希望都做一些回应。那么刚才因为有两位网友是提到孟玄先生的观点，我想请孟玄先生也来做一下回应。孟玄先生，
好，我是众矢之的呀，好像我是这个中共的帮凶啊。我必须解释啊，任何一件事情，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人民啊，中国人民受的很多的苦，为什么会循环不绝啊？这个里头有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啊，也有这个制度的问题，也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宁可打破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这样子的心理啊。这种公知的这种就是说也就他们是凡事就是以绝对的黑绝对的白来做，就是他们就像以前的革命者一样，就想画出一个完美的人类的理想，只要我们把目前这个中共这个打掉，我们就好像就可以得到这个新生。这个就是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这么起来的原因，你们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制造者，是模仿共产党的那种煽动这个暴力革命的这个源头。所以我们所讲的就是说，现在全世界你去看这个疫苗专家们在疫苗专家不是真正的专家都说这个事情是要我们共同来对付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处理这个疫苗的扩散这个方面是处理的是很好的，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把6000万人能够 shut down。这个国家的能力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做到。你们如果只看到就是说好，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推翻了以后，清朝推翻了以后，中国是苦了多少时候啊？
好的，
到现在还
孟先生，
你们完全也一样嘛。
我想刚才提到孟先生提到中国这个效率，讲中国6000万人说关就关，说封就封啊，这个其实在国际社会还是有很多的争议，而且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人道啊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问题也在浮现出水面。但是我想请夏明教授回应这个问题之前呢，再请一位上海的施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上海施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您好，
我是来自上海。昨天晚上我一直没睡，就是为了李文亮先生。他其实我觉得他今天我突然之间想通了一件事情，其实李文亮医生啊，其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好的眼科医生，他的指给我们看清了一个怎么样的中国，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是想建议如果我们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大家为他超度吧。
我就是说到这里。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施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孟玄先生的这个提到中国处理的这个疫情，他觉得是做得很不错哈。但是我想我们在回应孟玄先生的这个观点之前，我们来从一个历史的长城来看。我们知道实际上就在就是现代史吧，很多最重大的灾难实际上都是在共产国家发生的。我们知道从30年代这个乌克兰的大饥荒，60年代中国大饥荒，76年唐山大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86年的这个切尔诺贝利，前苏联的，2019年的这个非洲猪瘟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重大灾难的记录方面，其实专制集权国家是一个共通的毛病，就是他们无法应对灾难，有效的应对灾难。但是我想就刚才孟玄先生这个观点，就是他觉得中国这个做的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当然也是国际上一些人也是这样说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回应他这个观点。
对，首先呢就是阿姆塔亚三呢他讲过，之所以很多的问题在民主国家不出现，在专制国家出现以大规模出现，是因为信息的封锁，是因为人的不自由。第二呢就说每一个人呢，我刚才讲的都是能动体，每个人呢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家人的利益，为了自己小地区的利益了，那么去做最大的策划和最大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你可以看到，它不仅压制个人的利益，它甚至压制科学。李文亮的死就可以看到政治第一，那么政治挂帅，那个政权的稳定呢，那么超越了科学，超越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孟玄先生说要中共能够把中国人带出灾难，带出黑暗呢，那么这就是缘木求鱼。另外第三个呢，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他也知道中国可以走出跟原来的王朝这种重复了是不一样的路，他就所说的什么新民主主义道路。当然毛泽东是骗人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经过共产党的这么70多年的这个欺骗以后，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我们可以走一个真正的民主的道路，那么给人民呢以自由，不要堵人民的活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觉得如果孟玄呢还要把就是3000年的中国的王朝的这个重复了用来那个推演，用来预测中国未来的民主的一个道路的话了，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在那个帮共产党的忙，而不是他说的所有的推翻中共的人这些了，那个或者今天批评中共的是中共的这个同路人，其实他正好混淆了历史的逻辑和政治理论、民主跟专制的逻辑。
嗯，好的，接下来再请一位北京的高先生来参加讨论。北京高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想说啊，我说今天这个疫情，包括昨天李文亮大夫的去世，习近平难辞其咎，现在这个情况搞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习近平的难辞其咎。自打习近平上任以来，以贪反贪，以腐反贪，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残害忠良，迫害老百姓，全世界大傻逼，前置舆论，独裁称帝，上愧于天，下愧于黎民，你还想干什么？过去封建社会皇帝到现在都下个罪己诏来检讨一下自己，你作为一个国家当家人，你不下罪己诏这个事儿了不了。我就想说这么多，谢谢。
好的，最后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呢，就您最后的这个补充，大概1分钟的时间，最后我们还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在最后结束节目之前，陈伯公先生。
刚才孟玄先生讲到说这个革命就是共产党式的，或者是非黑即白，当然这个非黑即白走极端是共产党，是苏维埃，是苏联，这个没错。那么孟玄先生呢还说希望这个清朝不要被推翻，那就中国人应该还蓄辫子穿马褂，见到官脸就口称奴才，跪拜，然后不要现代文明。我想给孟玄先生说的是，中国国民素质有问题，中国制度有问题，但是国民素质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而制度的改善相对出来可以短期促成。另外没有一个国家推翻了帝制，推翻了这个专制之后所变得像共产党一样，多数的国家像东欧的解放的民主国家，更不要说西欧，还有这个中东，还有广大的这些民主国家，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一个体系。世界没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但是民主制度跟专制制度的基础差别就在这里，民主制度有一个基础，有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发声，让大家能够说话，让大家能够竞选，能够互相监督，最后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把损失降到最低，把这个效益发挥的最大。而专制制度它就是没有给你这个基础，连基础都没有，你不要发言，你一片晋升。刚才孟玄称赞中国政府封城措施，说绝无仅有，全世界都比不上，是举国体制。可以说如果按照这样的推理，我们再深一步，如果中共措施再高一步，孟玄先生照样会喝彩。比如说中共说把1100武汉人民都灭了，然后这个防止病毒扩散， 这个孟学先生肯定会拍手称赞，说你看一个指头跟九个指头，1%跟100%的关系，牺牲1100万的武汉人民算什么，保了14亿人啊，中共多么了不起啊。所以这种举国体制你可以无限的夸张，但是封城的效果现在根本不能判断，而且是最后不得已之后中共采取的一种背水一战的
陈伯鸿先生。好，最后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得不结束今天的讨论。那么我想最后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叫 Eagle 黄，他说李文亮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恐惧是我们每个人的恐惧，他的经历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明天的经历，他撞击我们的心灵，他点燃我们的悲愤，山河悲鸣，苍天垂泪，九州同息，愿文亮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强权，没有谎言。好，感谢陈伯鸿、夏明教授和孟玄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